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罗马书四章。今天的经文是四章十三到二十五节。大家翻到的以后我来读，请大家看圣经。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罗马书第四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世，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扰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乃有指望，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身孕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而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叫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成义。好，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首先献上感恩。你差遣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成为我们人的样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将我们从罪中解救出来，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一切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你赐下宝贵话语，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中明白你的心意，也可以来遵循你的话语，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谢谢主，这都是你的恩典，求你继续派圣灵在我们心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活，荣耀你的名。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是罗马书第十四次的讲道。我想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罗马书前面的内容。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对福音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这是整个罗马书的开始。保罗宣告福音要显明上帝的义，而人如何能够得到上帝的这个义呢？圣经紧接着告诉我们，得到上帝这个义的方法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就概要的告诉了我们福音 信仰的最根本的真理。在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并且我们的罪孽深重，我们都活在一个不认识上帝、抵挡上帝的罪中。这是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告诉我们的。到二章一节第一到十六节，保罗告诉我们，因着人所犯的罪，必然会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的福音里面。二章十七开始到三章二十节，保罗谈论犹太人自以为义的想法。犹太人以为自己有了上帝赐下的律法，就能够得到上帝的义了。在保罗的论述中，完全否定了犹太人的这种想法。保罗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都是偏离正路，人都活在偏离上帝当初造人时候给人赐下的道路，都在那里偏行己路。从三章二十一节开始，保罗告诉我们上帝拯救人的方法，那个方法就是因信称义。之所以上帝会赐下因信称义这个拯救人的方法，我们从前面看到根本的原因是人在亚当里完全的堕落了，人根本无法拯救自己，唯有信靠上帝的恩典才能够被拯救，重新与上帝和好，被上帝接纳。所以人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根本是无能为力的，人也不可能有任何的作为可以在救恩的这件事上在上帝面前夸口。这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的，我们在救恩的事情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夸口的，都是上帝的恩典的作为。如果有一个人想在救恩的事情上在上帝面前夸口，就像那些异端极端的人，就像那些阿弥念那样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在上帝面前夸口的，他们其实就是在亵渎上帝，其实他们就在抢夺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行了怎么怎么样好，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夸口，上帝你就应该救我。当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我们已经与上帝的恩典无分了。一旦我们无分与上帝救赎的恩典，自然也与上帝的救恩无关了。在四章一到十二节，保罗再一次强调因信称义的道理，并且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所有的宗教礼仪，甚至连割礼都无法使人称义。经文说，割礼不过是人因信称义的印证。这些宗教礼仪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都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面前的。因此我们就知道，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对我们来说是何等重要，对福音来说是何等重要的真理。为此在宗教改革时期，改教家特别宣告了五个维度作为福音信仰的基要真理。我们看其中的三个维度与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四章二十五节的经文有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四章的二十五节都在讲这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就维度信息，维度恩典，维度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在这三章里面，维度信心，维度恩典，这三个维度耶稣基督这三个词在这段经文中是反复出现的。这就是让我们要知道改教家都是根据圣经总结出来的我们信仰最根本最基要真理，就是五个维度。好，现在我们来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第十三、十四节经文。十三、十四节说，因为神应许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世，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在十三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这是上帝的应许。现在的世人都在抢夺对世界的发言权，都想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说了算。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看到他们大耍阴谋，搞诡计，满嘴撒谎，满世界撒谎，欺骗单纯的人。他们使用各样邪恶的手段想要控制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在中国是这样，我们也看到现在在美国也大行其道，主要的美国媒体开始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他们甚至限制总统的言论自由，而反总统的言论却畅通无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迷惑老百姓，不让老百姓知道事情的真相，使老百姓失去正常的判断能力。他们以此来达到控制这个世界的目的。然而我们知道这只是他们的痴心妄想，因为上帝应许唯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承受这个世界。虽然上帝的应许现在还没有完全应验，但是上帝应许绝不会落空，最后必然会在他的子民身上得到完全的应验。承受这个世界的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权利，没有人能够把这个权利夺走。当然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后裔。圣经在这里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因律法，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成为后世，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所以如果是行律法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圣经说应许也就废弃了。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是行律法的人是亚伯拉罕后裔，那么上帝关于承诺承受世界应许就作废了。那么谁是承受应许的亚伯拉罕后裔呢？只有因信称义的人才是承受世界的亚伯拉罕后裔。在加拉太书三章第七节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加拉太书三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经文在这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以信为本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另有一处经文说， 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所以从上帝整本圣经启示录看到，我们知道肉身的亚伯拉罕子孙他们不是承受上帝应许的子孙，一个不能承受上帝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事实上他就不是圣经认可的亚伯拉罕子孙，那么他就与上帝的救恩无分。也有人根据罗马书11章26节说，罗马书11章26节，于是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根据这些经文，时代论者认为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有部分的经文受到时代论的影响，他们坚持这样的观点。第一个，这个观点跟改革宗的观点是完全不同，有人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改革宗教会。我在这里说，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当然圣经所说的没有错，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然而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这个以色列全家所指的是哪些人。从整本圣经来看，我们应该确定这里的以色列是指属灵的以色列人，是指以信为本的以色列人，而不包括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另外，主耶稣在末日的审判时候，以主耶稣末日的审判是一件属灵的事情，当然这个以色列人就应该是指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就知道时代论这种不以整本圣经启示而单单的以一节经文得出的教义，对我们的福音信仰是十分有害的，误导了人，使人进入到一个错误的教训里面。如果人因着这样的教训离开上帝的教会，他的损失是很大的。所以错误的教训就会迷惑人，使人离开正统的传统的教会，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警醒的。我们不要被错误的教训所迷惑，现在错误的教训大行其道，不断有新的错误的教训出来。因为人要想彰显自己的权柄，彰显自己的智慧，彰显自己的聪明，就会不断的造出错许许多多的错误教训来，就不承认不继承2000年来教会的正统传统。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警醒的，一旦你被错误的教训迷惑，你离开正统的信仰，离开真正传承2000年教会传统的教会，那么你就处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上。所以这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不要道听途说，道听途说，就是认为那些人说了要听好，挺好听，好听的不一定是真理，真理一定来源于圣经。离开生命圣经，你去听那些好听的话，你一定上当。现在我们来看15-16节两节经文，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是属乎恩。 将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所服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第十五节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句经文明明的告诉我们，律法是衡量我们行为的标准。如果没有律法这个标准，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否在犯罪。然而，目前许多教会采用了一种掩耳盗铃的方法，因为他说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所以我们教会就不要传讲律法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自己没有过犯了，没有犯罪了，为此我们就不需要悔改了，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理直气壮的进入天国。他们只是片面的看圣经的一处经文，却没忽略了圣经另外一处重要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三十四节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为罪。然而从亚伯拉，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所以说，没有律法，罪仍然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在罪中。当我们不知道自己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机会悔改，我们也就无法进入到福音里面。但是，不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在罪中，死就不会临到我们。圣经说，死就临到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会死是因为我们在罪中。然而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最终，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就无法逃避死亡。上帝借摩西赐下律法，使我们知罪。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死乃是因罪带来的结果，我们才会去寻求脱离罪、脱离死亡、脱离罪的方法，脱离死亡的方法。所以保罗说，律法是良善的，律法良善是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知罪，而我们一旦知道我们有罪，我们就会来到主耶稣的救恩里面。这就是律法是良善的，是带领我们归向救恩的。虽然保罗一再地强调因信称义的真理，只是保罗绝不否认律法的作用。在十六节里，保罗就说了，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之后他还说，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这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所指的是接受了摩西所传律法的犹太人，这是指知道律法的犹太人说的。但是犹太人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嗣，不是靠着律法，因为在前面保罗已经限定了成为后世的条件，前面那句所以得以为后世的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这些经文就是对后面经文的限定。那是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全律法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的，所以归给那属乎律法的，我们只能够理解为是指知道律法的犹太人。然而他们是知道律法的犹太人，要真正的成为属灵的亚伯拉罕后裔， 他们还是需要走上因信称义这条路。如果你不走上去，你也不可能守全律法，所以你也不可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第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边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在这一节经文中告诉了我们信心的对象，基督徒信心的对象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上帝。能够叫死人复活、从无中变为有的上帝，他一定必然是一位超级大能的上帝。上帝大能，上帝的大能，任凭我们怎么样想象都不会过分。我们怎样想象上帝能力大到什么程度都不会过分，因为这样的大能，因为上帝有这样的大能，所以上帝所应许所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一件不能成就的。起初上帝就是以他的大能创造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万物，包括我们人类。我们都大家都了解，但创世纪一章大家都非常熟悉，创世纪一章到二章十八节经文中有十次提到神说，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就是在神说的话语中被建立起来的，让我们看到上帝话语的能力。借着上帝的话语就能够从无造出整个世界。而今天的经文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上帝，并不是指着上帝创造天地说的，这段经文是指着当时候亚伯拉罕说的。在这节经文的下文说，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世将要，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上帝，是指着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说的。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记载，于是上帝领亚伯拉罕走到外面，对亚伯拉罕说，你观看，你向天观看，数算天，数算众星，能数算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是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上帝对他的应许。那时候亚伯拉罕才75岁，他还没有儿子。过了十年，因为撒拉一直不能生育，撒拉就将使女夏家给亚伯拉罕为妾。夏家在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以实玛利。又过了13年，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说，以实玛利就是你赐给我的儿子，只是上帝不承认以实玛利是他所应许的后嗣。上帝说，撒拉所生的以撒才是我应许给你的儿子，并且上帝说，撒拉要做多国的母， 我们看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做多国的父，撒拉要做多国的母，因此这个后世一定是从亚伯拉罕和撒拉而出的。上帝并且说，我要与以撒坚定与你所立的约，做他后世后裔永远的约。圣经记载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成为多国的父，是借着以撒的后裔雅各、大卫、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经文十八节以后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乃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以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上帝应许他可以从撒拉那里得一个儿子。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自从75岁，上帝应许他的子孙将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时间已经过了24年了，撒拉一直没有怀孕生子。现在亚伯拉罕也感觉到自己已经老了，或许男人觉得自己老了，是否已经进入到更年期，不一定那么明显，不一定那么清楚。然后我们在这里强调，一般妇女的更年期是比较明显的。这里说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所以说再从撒拉得一个儿子，我们就知道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亚伯拉罕的信心必然要软弱，然而因着上帝赐给他的应许，亚伯拉罕信心就不软弱，心里也不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以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信心建立在自己身上，还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如果亚伯拉罕只是亚伯拉罕觉得自己不行，他可以吃补药，吃什么锻炼身体等等方法，但是他的信心要建立在撒拉的身上，就不是你说了算的，那是真信心。所以亚伯拉罕信心就不软弱，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反倒因着信心里得以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就看亚伯拉罕现在现实的情况，亚伯拉罕已经不可能从撒拉得儿子了，但是他的信心仍旧不软弱。那是因为亚伯拉罕知道他信心的对象是那位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虽然亚伯拉罕和撒拉都到了更年期，但他因着所相信的是那位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上帝，那么他就坚信，他们还没有死的人来说，上帝让他恢复生命的活力根本不成问题。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要借着撒拉赐给他一个儿子，就必然能使撒拉怀孕生子。上帝更是一位使无变为有的上帝，所以对一个仍旧活着的撒拉怀孕生子就更不是问题。 因着亚伯拉罕信心的对象是这样一位上帝，所以他的信心不会软弱，他也不会对上帝的应许产生任何的疑惑。也是因着亚伯拉罕对上帝有这样的认识，也因着他有这样的信心，21、22节说，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证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为此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并不是一个盲目的信心。我们不要把因信称义认为是一个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心。因信称义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对我们信心的对象有充分的认知的正信心。我们从圣经启示录看到，从创造世界到亚伯拉罕得以撒，一直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我们都看到上帝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这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我们信心对象是位大能的上帝。经文23到25节说，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了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叫死人复活是使无变为有的上帝，是永远不改变的上帝。算为他义这句话不只是对亚伯拉罕说的，不改变的上帝也将因信称义的真理同样赐给了历史历代信靠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基督徒因着信被称义，真正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完全认同我们，认同到一个程度，虽然他没有罪，但是他愿意以一个罪人的身份被钉在十字架上。因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认同，他就真的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死的赎价，使我们从死里被拯救出来，使我们今天可以得到新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基督的复活证实了他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柄，并且他以得胜死亡权柄的身份进入了天国，因此他在天国里为我们祷告，因此他可以将称义的身份赐给凡相信他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福音，耶稣的受死是为我们的罪，耶稣的复活是为我们能够称义，在耶稣基督里面称义，能够重新与上帝和好。我们信心的对象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当我们的信心的，当我们在信心中想望所要成就的事情的时候，只要我们想要成就的事情是合乎上帝所应许的事情，是合乎上帝旨意的事情，因为上帝是大能的上帝，是死无变为有的上帝。如果我们的事情是与上帝天国有关的事情，我们这件事情就必然会成就，就像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样，没有一个人能阻挡这件事的成就。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祷告，我们希望美国再次，美国的基督教再次复兴，这是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情，我们相信上帝必在美国成就这件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拦得住，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无变为有的上帝，所以我们只要祷告在上帝的信心当中，这件事情就一定能够成就。机会不来，没有成就，那也是上帝的时机还没到，上帝还要炼尽我们。如果我们祷告的事情一直没成就，我们只能说我可能我们祷告的事情根本不合乎上帝的心意，只是合乎我们自己的意思。这就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要时刻知道我们所祷告的事情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是不是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如果不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祷告的方向，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特别是有关我们个人的事，如果我们祷告一直没有成就，我们就要思想是不是我们没有祷告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没有祷告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祷告的方向，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祷告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如果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情一定会成就，但是我在这里也要说，跟大家说一下，不是所有成就的事情都一定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情，这点我们要清楚，不要我们一祷告一成就了啊，上帝赐福我们了，不一定，魔鬼也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我们不要成为魔鬼的工具。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是成就上帝的旨意，我们是不是真正蒙上帝的祝福，我们要以圣经的标准，以圣经的真理来衡量，而不是以我们自己的心意来衡量。如果我们以自己的心意来衡量，一定是啊，凡是我求的成就的一定是上帝的祝福，不一定，不一定是上帝的祝福，我们却认为是上帝的祝福，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很危险的状况之中，我们的道路完全走偏了。可能你在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成就了，但是你和天国没有关系，你和来生没有关系，你和神的国度没有关系，你和耶稣基督没有关系，因为你以为你成所有成就的都是上帝来的，不一定，这是我们要警醒的。许多时候我们就是以为我们成就了我们就高兴了就乐了，岂不知道我们所成就世上的祝福却失去了天国的祝福，这是我们要警醒的，这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尽的责任，要在圣经中，要明白圣经，要明白上帝的真理，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基督徒要尽的责任。行在真理中的人比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更加艰难，浑浑噩噩的人啊，在那里稀里糊涂过日子，我听好，甚至称为假基督徒的人还觉得我一直在蒙上帝祝福的当中了，其实他根本没在上帝的祝福当中，他只是浑浑噩噩过日子，只是贪图世上的享受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这么强调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活是进入窄门，是走上小路的人，我们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要轻易的在那里认为自己是世上的祝福全赐给我了，我就是一个蒙上帝祝福的人，不一定，我们要警醒的， 魔鬼撒旦在现在这个时期，在幕后的日子里面，就是祝福那些不是真基督徒的人在地上的祝福，给他地上的祝福，让他永远与天国没有分。这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不警醒，我们就落在魔鬼的诡计里面，还认为自己将来一定进天国啊！我地上的福分全得到了，天上的福分我也得到了。告诉大家，如果你没有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没有行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没有以信为本，信靠耶稣基督，你得到地上的祝福，你一定失去天上的祝福。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警醒的，这也是我希望我也能够警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主面前警醒，不要得到地上的祝福而失去天上的祝福。感谢上帝赐下宝贵的话语，感谢上帝能够一直时时的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金窄门走小路的事情。让我们警醒祷告。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因着你的话语不断的提醒我们，使我们可以在地上警醒度日，得那你要我们得到上好的福分。虽然我们可能在世上失去很多，在世人看来是福气的事情，是世人看来是有利的事情，然而我们失去了，我们却得到属天的福分，属天的好处。求你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在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悟性，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能够行在你的心当中，成为合你心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